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话是我们心灵的粮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圣灵来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让今天无论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明白。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题目呢是脱离钱财的捆绑。现在是春节期间呢，大家彼此见面互相问候哈、啊，给所关心的人送去美好的祝福啊。我查了一下最常用的哈、啊，春节快乐，万事如意，这排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恭喜发财，身体健康。华人很重视钱财的，认为有钱就能过上好日子，而且社会地位呢也能够提升。所以在华人文化当中，有钱财哈、啊、跟好运啊跟成功啊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就是过节当中大家就喜欢呢祈求财富。做生意的人吧都是可能很看重什么开门红啊，大年初一开门那个营业啊，就是一年开始的时候啊就有生意上门，就象征着全年生意兴隆，财源广进，是吧。我的老大呢他是做新闻工作，所以他在中国新年啊初一大年初一的时候呢就被电视台派去中国城去采访啊中国的华人的商铺，要找到跟春节相关的一些话题啊，在那个新闻里面来播放啊。他好不容易哈、啊、能够找到一个可以说英文的啊，能够可以说英文的一个老板，说明来意以后呢那个老板呢他就什么反应啊，他就坚持要让我的女儿买他的东西。他说你先买点我东西然后我才接受采访。老大呢他说这都是红红绿绿的哈，他说都不是他需要的，但是他为了完成任务呢就只好花钱，钱也不多，花了20块钱买了他不需要的东西。老板一下呢就变了，满面笑容啊，满面笑容，很高兴地接受他的采访，他就完成任务了。但是呢他心里，我老大心里很不高兴，那他回来就说，哎呀，幸亏是找我来采访，如果是找我那些西人的同行同事，因为就他是中国人嘛，如果是找他们来采访的话，那不是很尴尬吗？会让别人怎么看咱们中国人呢哈。他说我采访过那么多人，那么多做生意的，就没遇见过这样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中国人是怎么回事我想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虽然我们看重钱财，强调取财哈，但是呢我们也要看重取财之道啊，就是要取财要有道啊，不能够贪图不义之财，是吧。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是来看圣经的话，耶稣教导我们啊钱财方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呢。这是今天的大纲啊。第一个就是脱离无知。我们之所以呢被钱财捆绑，是因为对钱财的观念上有很多是无知的。所以今天讲完了以后，我们钱财的观念要重新定义，我们要重新更新了。那第二个呢是脱离忧虑。忧虑呢就是在吃穿上我们总担心不够，那这样呢也是一种被捆绑的一个状态。那怎么样要从这种恐惧当中解放出来呢？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大纲。第一个，脱离无知。我来读哈，13节到15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众人在干嘛呢？ 大家还记得前面吗？众人在干什么？耶稣刚刚赶出一个哑巴鬼，然后法利赛人就说，哦，他是靠着鬼王在赶鬼。然后耶稣就讲了，正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说亵渎圣灵的人永远最不可以得赦免，正在讲这个呢。就是这个时候，这个人呢一边听着讲道，一边心里干什么？在纠结自己心里面那个财务纠纷，哇，心烦得很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神的殿里面，我们是来听神的话语。当然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带着挥之不去的难处跟需要，其实可能也烦得很呢。其实主耶稣是知道的，主是知道的，所以呢，在这里讲到的人，无论是谁在这里讲到，神都可以使用他的口来跟你心烦的那个事情说话，跟我们每个人说话。所以请大家就是仔细听啊，用心来领受今天神要告诉你什么，他要跟你说什么。今天你是来到神的家里面，是来吃灵粮的，一定要吃到东西哈。十四节，主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你这个人是一个责备的口气。他叫他夫子哈，夫子就是老师，在犹太人的当中呢，他们也叫拉比。当时的拉比呢，他们有一个责任哈，就是经常应百姓的要求，来帮助解决一些民事纠纷，比如说在分家产的时候，按照律法来主持公道。这个人也把耶稣呢看成一个拉比。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人呢，他并没有把他的兄长一起带过来说，哎，耶稣来给我们仲裁一下，也看不出他的兄长在不在当中啊，来支持他这么做。那他到底想干什么呢？他想耶稣跟他站在他这一边，一起来对付他的兄长。但他的用语是什么？是请你吩咐啊，我的兄长啊，给我分家业。他是命令的一个语气，要耶稣按照他的想法去做。律法中规定啊，犹太人他们的长子所分的那个份儿，就是家产的份儿啊，是其他弟兄的双倍。但是耶稣拒绝了，耶稣不参与他这个家务事，不在他的这个家庭纠纷当中来做判断。因为耶稣的工作是什么？是要把人领到天国去，不是解决地上的财务纠纷。地上的财务纠纷自有司法部门他们去做，耶稣关心的是人生命的问题。但是耶稣没有不理他，而是借着他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事情，这个家业的事情，来说明生命的真相。弟兄姐妹，这也关乎到咱们怎么看教会。你怎么看教会？教会是干嘛的呢？今天很多人啊会认为啊，教会的使命就是劝人向善，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还有一些认为呢，教会的作用呢就是大家互相帮助，遇到困难的时候让教会来祷告。你觉得教会是干嘛的呢？这个人家里有难处来找耶稣了，耶稣的回答却让他失望了。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耶稣不会帮他做这个事情。世界上已经有很多的机构部门来替人排忧解难，但是教会呢并非其中之一。因为教会他不会把解决地上的困难当作他的终极目标。他会做什么？教会会做什么？他会帮助在困难中的人来认识神，跟神建立关系。我们知道一句话，就说人在遇到尽头的时候，人走到尽头了，就是神的开头。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人在地上到处碰壁了，哪条路都走不通了，走投无路了，哎，来到教会了，发现了什么？还有一条路通往天上。这就是教会的使命。因为主耶稣来到地上的原因啊，他是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成为替罪的羔羊，为我们而死，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叫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能罪得赦免，有永恒的生命。教会的使命就是救人的命啊，救人的灵魂，好让人有永恒的生命。耶稣责备这个人之后呢，转过来就对着众人说哈、啊，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耶稣是对众人说，啊，但是呢，也是针对这个人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你的要求表明你有多么的贪心啊。你要放下你的贪心啊，想想人生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是你的生命呢，还是你的家业呢？你的生命比你的钱财更加重要。贪心是什么意思呢？贪心就是对财富过度的追求，超出了你实际的需用，其实你已经足够了，但是你还觉得不够，你仍然希望再多点再多点，再多再多都感到难以满足，这就是一种贪心啊。比如说我们女生啊，我们一屋子的衣服了啊，一屋子的衣服了，还觉得哎呀没衣服穿，所以呢要买买买啊。同样呢，房子、车子啊，银行的存款，你的股票、证券、金银首饰，都是一样的道理，渴望更多更多，永不满足。这是贪心，贪心是罪。圣经里讲呢，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贪财是魔鬼给我们下的一个陷阱，他就把我们的价值观扭曲了，让人以为啊，钱财啊、存款、房子、车子，这些可以判断一个人的成就，可以给一个人的带来幸福，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幸福。但是主耶稣却说错了，而且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主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生命的价值不在乎你外面的钱财有多少，那到底在乎什么呢？这里说人的生命在乎什么呢？在乎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耶稣。耶稣说，我就是生命，你没有耶稣你哪里有生命呢？耶稣说，我就是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人真正的生命在乎什么呢？在乎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耶稣在里面，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不在乎我们外面的钱财到底有多少，跟我们外面的财物没有关系，我们的生命只跟耶稣有关系，跟外面的钱财没有关系。耶稣就讲了个比喻，十六节这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的一切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耶稣讲这个比喻啊，不是说财富不好，而是说一个人运用财富的态度出问题了。我们在这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哈，这个财主他只是遇到丰年了，他必须要决定怎么处理这么多丰富的收入。他的产业不是不道德来的哟，啊，不是用不道德的手段获得的哟，他不过是遇上丰年了而已嘛。他很精明呢，他就决定要盖更大的仓库来储存。听上去也没有错哈，哎，但是耶稣却说他无知，那他到底错在哪里呢？那就错在他怎么看他拥有的东西。 啊，在这里我已经标出来了，从17节到19节啊，他有五次都说到我，啊，我我，啊，我要把我的东西怎么样？仿佛这一切呢都是他的，他就不愿意去跟人分享，而只留给自己用。他人生的目标呢，他就是吃喝安逸的生活，不用再上班了。那对于其他人呢，他丝毫都没有关心，他也没有觉得这是跟他，这是他有什么责任，他都把他的财产全部都归为他自己来用。这个人呢，他有聪明，有远见，制定了高枕无忧的退休计划，周密地考虑了我的出产、我的仓房、我的一切粮食啊和财物，还有我的灵魂。但是神的话呢，却像一声惊雷。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神在那一夜就要取那人的性命。那这个人对未来精打细算，但是他没有办法享用他这些财富了。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弟兄姐妹，这个问题啊，拷问着咱们今天每一个人。想想咱们出国到这里，我们奔波啊，这个为生活奔波艰难，攒下这些，我们到底是为谁预备的呢？为什么说他是无知的呢？我们看这个人很有能力啊，他无知什么？他不知道自己不能掌管一切，他的灵魂今晚就要被收了，他就没命了哈。还有呢，这个人很有远见，很有远见，他很善于计划，他把今生都计划了，但是他的计划他不知道还有永生，他只为今生计划为止，不知道为永生做打算。当他把这一切都准备好，把他以后吃喝的都准备好以后，但是这些东西怎么样？今晚就换主人了。还有这个人无知什么？他不知道他的钱财会要了他的命。这句话哈，就是今夜必要你的灵魂。在吕正中的翻译本里面，他是这样讲的哈，就在今天夜里，你的财产就要要你的命了。啊，这不是财务要他的命哦，而是他攒钱和花钱的方式，他理财的方式要了他的命。就是神不喜悦他这样，不喜悦他这个样子。因为这个人咋这样呢？他怎么专门就是为自己来攒钱，为自己花钱呢？在圣经中没有提到退休这两个字儿啊，但是有类似的教导，这里就是跟退休有关。退休以后当然要休息，当然要放慢节奏，但是退休以后过着自我放纵的那种生活，单单为自己活，好像没有神一样。神是不喜欢这样的，神不喜悦的。耶稣总结说，在21节啊，凡为自己积财，在神的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就说凡为自己积财，然后考虑把这个钱全都花在自己身上，在神的面前不富足，也是这样。哪样啊？像哪样啊？就是他的钱财要了他的命了。那在神面前富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着神所期待的方式，能够让神得荣耀的方式来攒钱，来花钱，把钱要花在神的身上。特别是咱们神儿女啊，咱们神儿女的钱财那是替神管理的哈，不是咱们属于咱们自己的。你怎么用你的钱财，不要跟还不认识神的人一样。我们要有智慧啊，不要成为无知跟糊涂的人。想没想过，我们花钱的时候，神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他在看着的。我们去 shopping 的时候，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啊，神看见你哇，大把大把的花钱在自己的身上，在儿女的身上，花在家人的身上，却都不花在神的身上的话，神会喜悦吗？你说这样花钱能在神的面前富足吗？我在温尼伯的时候有一个，我就是我的牧师啊，他是60年代从越南来温尼伯来留学的， 留学生，那他就是住在租别人家，住在一个西人的家里面。那男主人呢还有两年就要退休了，那这个男主人呢就跟他太太就策划向往他们退休的生活。西人都很喜欢那个房车哈，他就买了一个房车啊，在60年代就有房车哈，而且他还要装修，把他的房车弄得就是还要再装修啊，就是准备退休以后就开着房车就出去旅游去了。那他每天下班以后呢，他就一头就钻进他的房车里面弄啊弄啊弄装修，都弄好了，好得不得了，一应俱全。哎呦，夫妻俩看着就开心，无比期待，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着退休了。结果退休之前，这个男主人就突然生病，很快就离世了。那这个太太呢，就一直在伤心、痛苦跟苦读当中出不来。那他是他们家的，住在他们家的留学生啊。那当他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还是个年轻人，他就开始思考人生。然后他就信主了。他信主以后，他就这样来管理他的钱财。他后来呢，他就是做装修的，做装修呢，每次有了一笔收入之后，啊，他就拿出支票，把1/10写好，放在那里，去教会的时候拿出来交给神。这就养成了他的习惯。后来呢，他结婚了哈，生孩子了哈，他的家庭，他就开放他的家庭来接待弟兄姐妹，接待慕道友到他家里去吃饭。后来他就成了一个带领青年团契的啊这一家人啊，我们一去都会到他家里去吃饭啊，很多人在他家里面吃饭。后来呢，他就也是当然开车，学生嘛都很少有车哈，就开车接送人，他的家就去开车接送人。我们当时是新移民，我们去了以后没有车，都是他开车来接我们去教会，一接就是半年了。弟兄姐妹，你知道生命影响生命，明远跟我们信主以后也是这样啊，就是效法他们的样子，开放我们的家，我们家每个星期都有人来啊，开放我们的家一起吃喝哈、啊。然后我们的车就是来接送来搬家哈，就是生命影响生命，无比的快活哈，我就觉得很喜乐。这个是我们这个牧师哈，他从自己的房东得到了这种教训之后，他的生命的一个改变，一代一代传下来影响我们。我们走了以后，温尼伯弟兄姐妹他们也这样啊，也希望我们的教会各个家庭，我们都可以这样，弟兄姐妹都可以这样啊。我也认识一位多伦多的一个女企业家哈、她都70多岁了，她拥有成功的事业以及许多的财富。那她又是基督徒，她是有投资天国观念的。她就跟我说哈、她是在10多年以前啊，她跟一个老牧者交流了以后，那个老牧者也是神学院的一个老师，跟他交流了以后，神就让他看见投资神学院培养传道人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于是呢，他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他的钱财要投资在永恒里面，要投资在传道人的身上啊。所以每年他就会给某家神学院固定的奉献多少万。那弟兄姐妹，你现在是怎么用你的钱财呢？你想想你是怎么用的呢？我们来测一下啊，测一测他有没有成为侍奉神的工具呢？他有没有祝福到其他人呢？大家想一想，测一下。好，第二个我们来讲脱离忧虑。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贪心呢，就是想要更多。那忧虑呢，哎呀，总是担心不够啊，心里焦虑不安。我们说贪心是罪啊， 那忧虑啊也是罪，都是一种被捆绑的一种状态。因为忧虑只是想到难处，想到需要，想到不够，看不到别的。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这不是说你不要去工作，不是鼓励人懒惰不工作，而是要让我们的心啊，不要为钱财，为被物质来捆绑。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就说饮食它只是一个仆人，它是为主人，为生命来服务的，就好像衣裳是为身体来服务的一样。神既然已经给了我们更加重要的生命，他必然会把日常的吃喝的需要供应我们的。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魔鬼就要让他把饼啊，把那个石头变成饼啊。耶稣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24节，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乌鸦啊，它大部分都是吃尸体的，他都不知道今天在哪里可以吃到，更不知道明天。那他怎么办呢？他就需要到处去找啊。啊，他之所以都能找到吃的，那是因为神已经提前给他预备了。神连不洁净的乌鸦都能够养活，何况我们这些贵重的神儿女呢？但是咱们也得工作，是吧？必须工作，不肯工作的是不能吃饭的。但是咱们去做了工以后能够有饭吃，那是神早在那里预备好了。忧虑啊，不会对寿命有这个增长有帮助，反而呢，我们知道这个焦虑会带来很多的毛病啊，能损害我们身心的健康。这里说忧虑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小信的缘故，就说信不过神能看顾我们的吃穿住用啊，信不过呀，所以缺乏安全感，在一个恐惧的一个里面。这里就给我们说，当我们心里开始有这个忧虑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这里说应该怎么办？我们要出去走走，对不对？出去走走，听听鸟在说什么，看看花草在跟我们说什么，看看大自然中神给我们摆的这些老师在跟我们说什么话。我们出去看到两个鸟，两个乌鸦在讲话，朋友，你看看这些人类，他们到底怎么回事啊？他们这么劳累，为什么还这么担忧啊？搞不明白。这个鸟说，朋友啊，是因为啊，他们没有我们有福气，因为我们有天父的照顾，他们却没有。你觉得是不是很可笑？以色列历史上最富有的君王啊，就是所罗门。所罗门穿戴的那些东西象征着人工的极品啊，但是都不如神所创造的百合花。野草野花生命都很短暂，但是神把它们打扮得漂漂亮亮。所以我们一出去大自然中，我们会怎么样？会赞叹神的创造，看见神的荣美。何况我们这些百姓啊，神的百姓，能不能够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神的荣美呢？就是第一个哈，当你有烦恼的时候，有忧虑的时候，你要出去走一走，出去走一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有烦恼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祷告，因为理性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里说你们的思虑不能让你们的这个寿数增加一刻，这最小的事情你们都做不成，就是说理性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办呢？靠祷告， 因为祷告是超越理性的，直接跟神联系。怎么祷告呢？那在29节这样说，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的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了。我们怎么祷告呀？不是祷告说，哎呀，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哈啊！不要求吃，不要求喝，就说不要为你的生活必需品来挂心。挂心是什么？把心挂在半空啊，啊，把心悬在半空，不踏实哈、啊，很焦虑。不要让这些占据你生活中的重心啊！我们看主耶稣也吃也喝哈、啊，但是他不挂心呢、啊。如果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的话，那么你怎么样，你生活就很简朴啊，不会让吃喝来占据你生活的重心。那外邦人呢，是不认识神的人，因为他们只有这个吃喝，只能成为他们的中心，因为他们没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也没有什么更加美好的盼望在前面。但是我们却不一样啊，我们却不一样。如果我们跟外邦人所挂心的都一样，我们怎么成圣啊？我们怎么可以分别呢？只求他的国啊，是什么意思呢？只求他的国，就是把神的国度作为自己的生活的中心。那就是说，在我的生命中，在我的家庭中，我的教会中，我的工作中，神的国怎么可以降临？怎么样让神的主权可以实现？啊，这个就是要求他的国。比如说刚才那位，要来找耶稣分家产的人，他听了耶稣这一番讲论之后，哎，他信主了。他信主了以后，他决定跟从耶稣了。那他决定怎么祷告啊？弟兄姐妹，你想想，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祷告啊？第一个，为自己的生命的成长和更新来祷告，求主赐给自己一颗爱主的心，让神来掌管自己的生命。这个家务的纠纷一定还有的啊，让这个家务纠纷交给神，让神使用这件事情来改变他的生命，除去里面的贪心，除去里面的担忧啊，让自己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如果那个人他信了主以后，他应该这样祷告。那第二个呢，他要为他的家产，他肯定会分到一些，他要为他的家产能够按着神的心意的使用来祷告，求主赐给他一颗明白神心意的心，他能分到家产，他要感谢神呢、啊、怎么来使用呢、啊、要让主来掌管，怎么样去跟人分享，怎么样投资到神的国度里面。弟兄姐妹，父母有留给你家产吗？你要怎么用呢？你的使用跟你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是一样的吗？你给你的孩子留了什么呢？你希望你的孩子怎么用他们的家产呢？当我们说我们只要求他的国的时候，那这些东西神应许说，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那这些东西呢，就是生活必需品啊，不是奢侈品哦，是必需品。这个必需品是附带着送的，好像我们带孩子去麦当劳啊啊吃东西，孩子小的时候他最喜欢什么啊 Happy Meal， 就是孩子的那个套餐，对不对？他是喜欢那个小玩具，孩子每次吃套餐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好玩的小玩具，对不对？男孩有男孩的，女孩有女孩的，你只要你买那份套餐，哎，你就有一个小玩具。所以呢，我们只要祈求哈，只要祈求那个套餐就好了，那个小玩具是附送的。只要我们求神的国和义，那么我们吃穿住用啊，神是附带着送的，不是买的，是附带着送给你的啊。那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为自己的生命成长祷告啊，为自己的家产按着神的心意祷告，这就是求他的国和义。那么我们要用的一切所有的父知道的，他会加给我们的啊。当我们一这样祷告，你回去试试看，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会放松下来，一下你就放松了，放松了你会感到安息，感到满足，也感到喜乐就出来了，那这个神的丰富，神的荣美就彰显出来了。在旧约中，我们就看到神用奇妙的方法带领他的儿女啊，在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神就把他们带到旷野，就是在那里神养活他们，在旷野40年，哎，40年在旷野里面呢，没有工作，没有商店，没有学校，什么都没有啊。他们吃什么呢？他们吃天上降的玛拿，每天都出来捡玛拿吃，一吃吃了40年。哎，大家想想，40年不用做饭呢，哎，想想那什么感觉？哎，早上出去捡回来就好了，肯定管饱，肯定管够，但是呢，不能多拿。有的人呢，哎呦，这人就是贪心啊，有的人悄悄的哈，多拿点存着，结果呢，到了第二天早上就变臭了。长虫了，不能吃了，啊！但是呢，神说，如果是为了守安息日，安息日那一天是不准工作的啊。如果是为了守安息日，那就不会变臭。那神就要他们前一天多拿第二天的量，啊，存着，然后呢就吃，都不会变臭，啊！这就是神养活他们吃什么。那他们穿什么呢？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穿的是什么？40年以后，他们一直穿。神就让他们的衣服跟鞋就不坏。那衣服跟鞋穿多少年？好，我们看这个质量哈，啊，就不能穿了。同样的衣服、鞋，哎，但是呢，寿命不一样，啊，他们这个就经久耐用啊，都穿不坏。所以人在旷野里面哈，神是看顾的，吃穿是不愁的，而且活得好好的。弟兄姐妹，我们想不想这样啊？啊，我们想不想我们用的房子啊、车子啊、我们东西啊，我们都经久耐用，不要老坏老坏，老要去修，那这钱就漏出去了。不要老坏啊，经久耐用，哎，神他可以的，只要我们求神的国和义，我们所需要的吃穿住用不像世界上的那样的啊，是神给我们的供应，我们走的是不同的一条路啊。愿不愿意像这样依靠神啊？不要烦恼啊。32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当年的门徒是一小群，其实咱们也是一小群啊。耶稣说不要怕啊，这一小群就好像哎，一个在大自然的危险当中，充满威胁的世界中，一群好像没有自卫能力的小羊羔一样哈，好像没有肉眼可以得到保护的一群小羊在这里一样哈。但是神是牧羊人，他是我们的天父，他看顾，他保守我们，他是全地的大君王。所以这里给我们说不要怕，不要怕啊。因为天父不但是他要把吃穿住用都供应我们，而且他要把他的国赐给我们，就是这是他的乐趣。他不但呢用他奇妙的方法来养活我们，让我们吃穿不愁，而且他要把他的国赐给我们，我们是天国的继承人一样哈，他要把他的国赐给我们。所以呢，他是帮助我们要把对物质的这种恐惧当中把我们给解放出来。这里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啊，也不是说我们就要放弃我们的财产，不是啊，而是要强调我们不要被钱财捆绑，不要一心就想着为自己积财，而是要把自己的钱财分享，给出去啊，周济人，要把我们的钱财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其实也就是说要一定要在神的身上花钱，过一种奉献的生活，就能摆脱忧虑，摆脱忧虑。耶稣以前呢是做木匠的， 啊，他的门徒呢大部分呢是做渔夫，也还有税吏啊。那他们后来就是放下了工作，而且几乎捐出了所有的东西，他们就自由了嘛，他们自由了，所以他们就可以跟着耶稣到处走啊。这里说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当我们投资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按着神的心意来花钱的时候，那就是真正的财务自由了，就是世界上收益最高最有保障的退休计划，是不是？虫不能住，贼不能进，虫不能住呢，就是说天上的财宝跟地上的财宝是相反的，地上的会流失，会贬值，会被火烧，会被蒸发，天上的不会。洛杉矶的大火烧掉了多少的豪宅，都是上千万的，地上的财宝就这么一瞬间就没有了，能够看见影子跟灰烬。上个礼拜一啊，中国人工智能的产品 DeepSeek 早上7点钟一上市啊，就引发了震动，就是美国的股市一开盘就哗就蒸发了一万个亿，蒸发了10000亿啊，这都是头条的大新闻啊。一觉醒来，哇，这个地上的财宝连个影子都没看见就直接蒸发掉了。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最后这句话说明了三个事实哈，人心啊总是跟自己的财宝在一起的，财宝去了，心一定会跟着去，只有财宝先去，人心才能跟着去。所以当我们把财宝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就被这个世界所霸占着。如果我们的财宝先去到天国，我们的心呢就会去向着天国单求神的国。你说如果我分两半呢，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呢，那么你呢就会很累，心慈两意，没有安息，累。脱离钱财的捆绑，第一个要脱离对钱财的无知，生命比钱财更加重要，钱财在永恒里面买不到任何东西，耶稣是我们的生命。这里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生命里有没有耶稣啊？如果没有耶稣，没有生命，钱财买不到生命。如果你要相信耶稣，你就能得着生命。我们的弟兄姐妹哦，有生命的免去一切的贪心啊。这里说谨慎自守，就是说提高警惕，观察着，看着，小心着啊。我们这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带着孩子学车的，是不是像那样的小心，你看着他，小心小心啊，不能这样开啊，危险啊，要这样的小心。我们家人提醒着，弟兄姐妹彼此提醒着，要小心，免去一切的贪心，不要为自己积财，花钱的方式要改，不能够再以自我为中心了，不要总是在自己身上、自己孩子身上、自己家人身上花钱，要把钱花在神的身上，学会正确的投资理财了哈。今年你可以为自己定一个理财的目标，你要追求在神面前富足，学习怎么样把钱投资在神的国度里，把钱花在神的身上。第二呢，就是总结哈，脱离忧虑。我们做门徒的哈，我们所求的跟世界上的人求的不一样，我们不要去忧虑生活的必需品，而先要求上帝的国，就是让上帝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财产上来掌权。我们把我们信的活出来，相信上帝是养活我们的，我们有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只要我们愿意信靠神，我们就脱离地上的恐惧了。 有一对基督徒夫妇啊，他们是美国人，啊，新婚不久呢，他们就有感动，就去有感动啊，神要带他们去非洲肯尼亚去宣教。他们经过祷告以后呢，就去了。他们的朋友们就很担心，你们吃什么呀？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就分享他们在肯尼亚的日子。他们就说，在肯尼亚的日子啊，知道了一种幸福，就是不知道明天的食物从哪里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我们有这种幸福吗？这个丈夫就说哈，他说我们俩呢，是因为听到了神说这一句话，就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义哈，需要你们需要的这我都嫁给你们。他说就是这句先求他的国这句话，我们就信了，就把我们带去了非洲。他说在那里啊，神不但给了我们责任，给了我们机会哈，来侍奉哈。还让我们过上了这样一种幸福的生活，是我们在美国没有过上的，就是我们不为吃穿担忧了。这是一种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弟兄姐妹啊，现在世界的经济不断的恶化，对吗？我们总是在担忧，我们就是在小组里面聊的时候，也都在说。哎呀，你看这个地税啊，是吧？马上就要涨6.9%。然后呢，哎呦，这个美国又要制裁，这不是制裁，要加关税，就是加拿大的关税又要涨25%，好像。然后呢，据说2月多少号这个免费下餐馆的，免税下餐馆的税啊，又日子又结束了，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啊，意味着今年的物价还会全面上涨。哇，弟兄姐妹。考验我们信心的时候到了，对吗？我们这一小群不要惧怕，只要先求神的国，追求神的主权实现，肯定吃穿不愁，而且还能够得着神的国。当世界上的人都在为地上的财宝在积累在抓的时候，我们要赶紧抓紧积累天上的财宝，趁着主耶稣现在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赶紧的给出去，赶紧的花在神的身上。这就是投资财宝在天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感谢你，你的话啊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就得着启发，得着亮光，得着提醒，得着劝勉。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除去贪心，除去忧虑，不要做无知的糊涂的人，而是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让我们脱去这钱财的捆绑啊，能够过一个喜乐的、一个自由的、一个荣耀神的生活。主啊，给我们有信心，让也给我们有智慧，怎么样能够把钱财用得合乎你的心意，让你得着荣耀，也为我们自己积累财富在天上。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